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通过刚才啊读的经文，我们看到这里面提到耶稣有几个名字呀？几个？这里面至少有五个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们主的名字太丰富了，100个都不止。我在圣经上找了啊，就是我们所熟悉的，我们说什么？他叫以马内利，是不是？生一个婴孩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他自己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他是生命的粮，活水的泉，世界的光，他是羊的门，他是好牧人，他是真葡萄树，他是始，他是终，他是阿拉法，他是欧米伽，太多的耶稣的名字啊，太丰富了。这一段经文呢就提到了五个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只讲一个，就是奇妙。我们看它到底有多奇妙。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。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上帝，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，你的名应当被高举、被传扬、被歌颂，实在是太过美好。我们都是归在你名下的人，我们赞美你的名，歌颂你的名，我们祷告也要奉你的名，因你的名有权柄、有能力，使魔鬼和一切恶者闻风丧胆、转背逃跑。我们也要荣耀你的名，你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归在你的名下，从此我们就是属你的人，从此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，叫基督徒。你改变了我们的生命，也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有美好的见证，来荣耀你的圣名。但愿一切的颂赞、尊贵、荣耀都归给你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首先看第一个，他的属性奇妙。什么叫属性啊？是耶稣有神性、有人性，是不是？圣父耶和华他只有神性啊，只有耶稣。当我们说啊，圣父说他不是人，对，他不是人，他圣父耶和华不是人，他只有神性。耶稣是又有神性又有人性，被称为是神人二性的基督。那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神要救人，人有罪，世人都犯了罪，没有一个人没有罪的。有罪的怎么能救另外有罪的呢？你自己的罪都没有解决。我看到有一个见证里面讲到，说都关在监牢里面，隔着铁栏杆，上着大锁，那边人对他说，我能救你出来啊，好啊，赶快就救我出来，问题是你先把我这个锁打开。那废话，我要能给你打开，我也能出来了，是不是？都出不来，都锁在里面，谁能救谁啊？谁也救不了谁。那神要来救人，可是人在肉身犯的罪，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？就是因为他必须要道成肉身才来救我们。人都是有罪的，神是无罪的，神要救我们，他必须要道成肉身。所以他是完全的神，他也是完全的人。第二个，他的出生是奇妙的。我们的出生都是因为父母的偶然结合，是不是？有的国家和地区实行计划生育，在这个几十年中间，有的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、老五你都不存在了啊。还有的人呢，限制生育，一个是还有重男轻女的人为的干涉性别的选择。所以我们能来到这个世界，真的是特别的感恩。但是耶稣早在他诞生前700年，甚至800年、1000年，甚至再往上追溯，你能追溯到人刚犯罪之后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哪一个人出生有几百年前有人预言你要出生啊？没有，从来都没有。如果几百年前就预言说在1974年的10月18号有一个叫侯顺的出生在江苏徐州，哇，太神奇了，不可能。这个没有哪一个人会是这样的。但是耶稣，你看圣经上预言太多了，他的出生是奇妙的。弥迦书说了，在700年就说他要出生，而且以赛亚书那更是说得很清楚啊，童女怀孕生子， 因为他起名叫耶稣。在他的一千年前，先知撒母耳也预言他，在撒母耳记下的七章说他出生在大卫的皇室家族。在1800多年前，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预言他将出自以色列的犹大支派。再往上追溯，创世纪的3章15节讲到说什么呢？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，就是指的这个女人的后裔啊，就是指的耶稣基督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神他预备的救恩，非常清晰非常准确，耶稣来成全着救恩。不但预言他的时间，包括他的种族啊，是犹大支派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而且是大卫的子孙，而且连出生的地方你看都说得很清楚啊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，要将自己的百姓拯救出来。你看不论是时间地点都准确到啊，非常的准确，而且是天使预告他的降生。所以我们说他的出生是奇妙的啊。那么第三点，我们看他的一生，他的一生奇妙。他生在马槽，死在哥哥他，一生33岁，贫寒受苦。他一生就有一次出国的机会，记不记得他什么时候出过国？以前我最早的时候问我说，印象中没有啊，耶稣一直在生在拿撒勒长，这个生在伯利恒，在拿撒勒长大。他在刚出生的时候，希律王啊要杀他，但是找不着他，就把2岁以下的男孩杀了。他那个时候就跑到了埃及避难，那小嘛，1、2岁，2岁之后就回来了。那是他唯一的出国的经历啊。那种看到他这个12岁进圣殿，30岁开始传道，四处奔走，颠沛流离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狐狸有洞，他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所以又是被这个门徒出卖，被同胞同族的人所弃绝，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。就这样一个人，他一生没写过一本书，但是现在有关他的书籍全世界的图书馆都容纳不下啊！因为约翰福音说了，如果把他做的都写下来啊，恐怕整个世界都 容不下啊。所以你看他没有创办过大学，但是全世界的大学的总和没有跟随他的人多。他从来没有带过一兵一卒，却拥有最多的志愿者。他不是医生，却医治了无数的这个病人。他一生活动的范围不过是在巴勒斯坦方圆200英里，但他的信徒却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所以他的一生就是这么的奇妙啊！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的成功啊，他有的时候贫寒，但是大了之后会有一些的辉煌。但耶稣没上过大学，没写过书，就是这样33岁，在人看来是英年早逝，但是他的影响却是全世界的。他的教训奇妙，他的教训奇妙。我们说老子的道、孔子的道、孟子的道、苏格拉底，很多的哲学家伟人讲的很多东西，觉得啊很有道理。但是你在听耶稣讲，他讲的很多的话，真的是那些人说的，哎呀，听他讲话呀，有权柄，有能力颠覆人的思想。他讲的说，你看，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吗？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被称为一条叫黄金法则。而且他说，你们要去啊，往普天下传福音啊，给万民听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，教训他们的都要遵守。哪有一个人讲过这样的话啊？而且他对于这个诫命的总结，从10条诫命，犹太人发明出600多条，然后耶稣就总结2条啊，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其次爱人如己。然后还讲到这个在马太福音的叫马太效应啊，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啊。今天就是这样，你注意看这个世界上真的这样，有钱的人越有钱越有钱，越穷的人越穷越穷。那么28定律啊，你看耶稣讲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兑现的。在灵里也是一样，你越丰盛越追求，神就越加给你，你越是懒惰越是懈怠， 你就连你原有的就那一千都要给你夺过来了。他还讲过一句话，说叫人活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太多了太多了。他还讲到说，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，凡这个为我的名失丧生命就是得到生命。很多时候他就讲的这个舍和得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从我们人来讲是不合理的。所以他的教导是奇妙的，但是当你照着做的时候发现句句定准。他的智慧也是奇妙的。我们知道圣经当中的智慧之王是谁啊？所罗门，是不是？神问他你要什么啊？福禄寿，他说我就求智慧。神说好，你求在我的心意上了啊。所以他有很多的带断案的那些精彩的那些的故事。但耶稣你在看他在地上更是有智慧。他说那些人呢，法利赛人呢，祭司长文士那他们都说不过他，然后还心里很气，然后就来找把柄给他挖陷阱，要来陷害耶稣。他们首先有一个就是关于纳税给这个该撒应不应该的问题，他们想好了这个无论你怎么答都是掉在坑里。但是想不到耶稣说拿着钱我看看。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家的钱上都印着有一些他们的总统啊，或者一些伟大人物的像啊。那个他一看说这个像是谁的？是凯撒的。那就凯撒的物当归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神，无懈可击。最后他们觉得暴愧蒙羞啊。还有一个，他们要为难耶稣，抓住一个行淫的妇人，就要看耶稣怎么来处理。他们想象的是你怎么处理都不好，因为你的公义和慈爱你怎么能去合理的去安排呢？但耶稣就在地上画字，画字，有的解经家说他画的字啊，就是写这些围观的人、啊、那些他们的罪。后来他们看了之后，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。圣经上记载的是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走了、啊、就老人呢先挑的头，有的人是跟随者蜂拥啊，这个起哄的。所以最后圣耶稣给他，那耶稣说了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没有。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。哇，这犯罪不要定罪吗？神绝不以有罪为无罪，神的公义何在？但是耶稣下一句话很重要，只是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所以我们人好拿神的公义来捆绑他的慈爱，拿慈爱捆绑他的公义。神的公义是绝对的公义，是绝对的慈爱。所以他的智慧是奇妙。那些人说、哦、他是从哪来的智慧呢、啊、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？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的弟弟妹妹不都在这里吗？所以他们稀奇，他稀奇啊，这是他的智慧是奇妙的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。然后我们看他的神迹啊，耶稣行的神迹是所有的先知加起来都没有他行的多的。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大麻风洁净，死人复活啊，好几个死人复活的。还有什么水变酒，在迦拿婚宴上行的第一个神迹啊，就是意思有了耶稣同在我们就有喜乐、平静风和浪、五饼二鱼，他就是天上降下了粮。所以太多太多的神迹，众人都分外的稀奇，说啊，他所做的事都好，连聋子也听见，哑巴也说话啊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。感谢主。所以他无论从各个方面都证明他是神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因为只有神他能行这个神迹。这是他的作为，他的这个神迹奇妙。第七个，他的受死是奇妙的。前面我们讲诞生已经够奇妙了，他连自己怎样死什么时候死都已经知道的清清楚楚，甚至在几千年前就知道。诗篇69篇详细描述了他被人辱骂戏弄离弃折磨的情形。我如水被倒出来，我的骨头都脱了节， 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，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啊。这些这个在诗篇的二十二篇也有这样的描述。所以你看，不但预言他的降生，他的受死，而且他在地上至少有两次给门徒说，我要上十字架，哎呀，我要去到耶路撒冷受祭司长文士的苦。门徒都听了之后，我就是不理解啊，都不理解，甚至彼得还拦阻他上十字架。最后就是什么，神的旨意成就了。他在十字架上说什么？说成了，不是完了，不是结束了，是成了。所以他是按照父的旨意来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这叫代赎，以死攻死啊，以死代死，所以他必须得死，他的死是神的旨意啊。我们的死是什么？是罪的工价。他的生，他叫降生啊，我们叫出生，他是从神那里来的，他的死是为了要拯救我们，所以他的死也是奇妙。所以你看他死的时候，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啊，说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，说这真是神的儿子。百夫长看见呢，说归荣耀与神，说这真是个义人。感谢主，他的死是天地都震动，日月都无光啊！甚至在马太福音记载，有死人从坟墓里出来，圣殿的幔子至上到下裂为两半，从此打开了神人之间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最后我们看他的复活奇妙。诗篇论到基督的复活，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以赛亚呢预言基督的复活，说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。耶稣给门徒说他怎样死，而且说了三日之后他要复活。我们人呢，我跟你说，什么时候死你是不知道的。生可能一样的生，从娘胎里出来，有车祸死的，癌症死的，疾病死的，各种的战争地震啊，你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到。但是基督很清楚，他就知道他是怎样死，一定要在什么时间死，要怎样死，而且他的复活。为什么我们说人怕死啊？人怕死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死后去什么地方，所以人怕死啊，对将来是未知的。所以说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我上西天呐，什么极乐世界，那都是自欺欺人，真死的时候他是害怕的。我们基督徒不怕死，因为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神答应我们，神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，给我们预备地方，将来还要接我们到那里去。他为什么死了之后四十天才升天呢？就是给我们看到他这个复活的身体出熟的果子，他这样将来我们也要这样。所以他这一整套完整的救恩，现在就差最后一步，他还要再来，我们就是要引进渴望，要等候他的再来。所以你看他的复活，而且在地上他的门徒还能认识他，但是他已经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了。所以你看圣经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说，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感谢主，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以赛亚告诉我们这位称为奇妙的这样的一位主，他名称为奇妙赐世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这里面每一个名字啊，都给我们有直接的经历。但是这位奇妙的婴孩，他无论多么奇妙多么伟大，如果你没有和他发生关系，他对你仍然只是一个名字而已，没有任何的益处。圣经明说，因有一婴孩为谁而生啊？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。所以他是为我们每一个人而生的，和我们每一个人有直接的关系。问题是你得接受他作为你的救主。在这普天同庆普世欢腾的大喜日子里，我们愿意耶稣不再像当年诞生在马槽，他诞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， 他能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我们的生活，因为他是奇妙的。愿这奇妙的救主，这奇妙的恩典，在这圣诞节临到你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在这普天同庆的大喜日子里，我们要思想你奇妙的恩典，奇妙的降生，奇妙的作为，奇妙的拯救。我们跟随你这位奇妙的主，我们也会变得奇妙，不是奇怪，不是怪人，我们是跟随你变好人。奇就奇在你的拣选和拯救，妙就妙在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价值观被你改变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。感谢你这位奇妙的救主，你生的奇妙，死的奇妙，复活更奇妙，将来接我们到你那里是更加的奇妙。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，归给你这位奇妙的主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